相声二人转呢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就它给你带来欢乐，但有一个基础，它没有义务教你学好，但是它绝不能教你学坏，就说不能会淫会道。那么其实古往今来呢，这个官方啊和这个娱乐圈之间历来存在着这样的矛盾，因为官方总希望呢你这个东西高雅起来，最好啊能高台教化，能够替政府教育大伙那才好呢。可是民间老百姓呢想法不一样，总希望这个东西热闹点，你说我也累得够呛，生活挺苦闷的，哎，我听场戏啊，听段相声，听段书，你把我跟上课是教一番，我不太舒服，最好是越搞笑越好玩越好。那这就存在着呢，就是官方的一个教导方向和老百姓的娱乐方向之间，它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。那这个矛盾冲突到一定的会形成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官方出面啊禁止你演出。当然说禁止演出呢，这可能涉及到个人的和剧场，更多情况下是什么呢？就不让你演这部分内容。哎，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伙细聊的禁戏，就是禁止演出的戏，这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中之重。说这禁戏呢，咱们可能很多朋友说，那无外乎就是反动黄色呗，就扫黄打非呗，这个。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其实它形成来头是非常复杂的。咱就拿京剧来说吧，从民国到现在，包括晚清的时候，都有很多禁戏。这些禁戏的来源不一样，有的呢是官方的，有的呢是可能统治者权位极重的某个个人的意愿，还有的是什么呢？戏班子就不想演。你比方咱先说最后一种状况，戏班子不想演。过去喜连成、傅连成啊，在北京演戏呢，总共有三出戏是不演的，哪三出呢？《连营寨》《逍遥津》《九曲黄河镇》。为什么这三出戏不演呢？《连营寨》什么戏呢？火烧连营，诸葛亮不让刘备打东吴，就不要给关羽、张飞报仇，刘备不听。结果带着大兵气势汹汹的去打东吴，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700里，最后把刘备烧的白帝城托孤，一命归天。说这个戏为什么不能演呢？刘备最后死了，就这个戏啊对主人主角不利。喜连成、傅连成这些戏班子很忌讳这个戏。那逍遥津呢也有个另外名叫白逼宫，指的是曹操啊逼宫汉献帝，这也是对主上不利。所以过去一人迷信呢，这也不能演。那九曲黄河镇情况就很复杂了，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演的赵公明啊抢了尚小云演的琼霄的这个戏份，还有的人说这九曲黄河镇呢里边竟害各种神仙，谁进来谁完蛋，这个也有点啊对这个演员本身呢会产生一点迷信的东西。反正咱这么说，逍遥津、连营寨、九曲黄河镇这三出戏过去戏班子不演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官方不让演。官方不让演往往是什么呢？这在晚清民国时候啊大体都是那些有伤风化的戏，说白了呢就是黄色第一，暴力第二，就这里头有些个男女之事啊在台上弄的太露骨。露骨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给您举个例子吧。你比方说原来过去景过那出戏叫战宛城。战宛城什么事呢？就是曹操啊向北攻打的时候呢到宛城，这宛城的首相张绣呢一看打不过曹操，投降吧。曹操手起典韦如此勇猛，投降了。投降归投降啊，他没想到曹操有个爱好把他给害了。什么呢？曹操就喜欢呢有夫之妇，尤其对寡妇兴趣大，不喜欢黄花大姑娘。看上谁了呢？看上张绣他婶子了，邹氏。邹氏夫人很美貌，结果就把人霸占，一下子把张绣惹急了，这才呢派遣胡车半夜三更的偷了典韦的双戟，典韦没有兵器了，最后死在乱军之中，把曹操也杀了个大败亏输，最后把邹氏弄回去给弄死了。那么这中间为什么说这个戏三国里也有啊，也没什么犯忌讳的，怎么就进了不让演了呢？因为这里边反映啊邹氏夫人呢、啊、老爷们死了之后春心荡漾的一些举动有点不那么雅，尤其是跟曹操两个人后来厮混到一处， 当然你说这京剧舞台上像现在你看那个三级片 A 片里那么演，不可能，它不是高度写实的，京剧就是虚实之间的，它怎么体现这个呢？当时的处理方式呢，是这设立一个锦帐啊，就是过去那大床围着帐子，这个两个人，曹操一拉着这个邹氏夫人的手，哇哈哈哈哈，俩人芙蓉帐短杜春宵进到帐子里头了。进帐子里头呢，故意俩人把脚啊搁在帐子外，然后有人晃到那帐子，您明白吗？这叫暗臭啊，这里头这个魂包就从这儿出来的。然后晃了一会儿呢，过去民国时候演这戏很过分，你晃他一会儿，底下人看着过个干瘾就完了。他不是，晃那一会儿之后呢，停了。这帐子不动的时候呢，里边有人呢，拿那鸡蛋呢打开，把那鸡蛋黄撇出，剩那鸡蛋清，歘，顺帐里扔出去。意味着什么？你要是过来人都明白这个。所以这玩意儿，你说他不会淫会道吗？为啥人有十七，有十八，又有爹有妈的？你这当妈的领人在底下看戏，他儿子问妈：“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扔出这玩意儿？”当妈的怎么解释？所以什么叫漫长会淫野容会道，这就叫会淫会道。所以赵宛成一度呢在民国时候被警过，当然是光是黄色还不是禁戏里头的最主要的，还有一点呢，你要过分渲染血腥暴力和一些人伦不道德的东西，那人官方也不干，不是说那个腐败的清政府就不讲道德，因为是高台教化，统治者也需要。你看当时有一出戏进了叫沙子报，沙子报是什么内容呢？你听听你都得来气。他讲的是这个徐氏是寡妇，老爷们姓王死了，他呢留下一儿一女。这徐氏呢岁数不大，三十多岁，还长得漂亮，就妖艳风骚。他耐不住自己的闺房寂寞呢，跟这个庙里的和尚啊就勾搭上。有人听这就乐，说一听传统的东西，往往那寡妇告跟和尚勾搭。你看那翠屏山石秀沙嫂，那潘巧云就跟裴如海勾的和尚，他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过去啊，这个女人在闺房之中啊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指她往出走呢，万难的。可是呢，有一样，女人是可以出闺房的，干嘛呢？到庙里降香去，啊，祈求上苍啊，保佑自己啊，保佑自己爷们儿，保佑自己孩子，这没有问题的。可是这样就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了，尤其是接触庙里的和尚，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所以这个徐氏夫人呢，就跟庙里的和尚法号叫纳云，两人好上了。好可是好，有一天在家里啊，干柴烈火行苟且之事的时候，被他儿子天宝发现了。这小孩虽然不大，十岁出头，很有正义感。那怎么事啊？我爸爸他刚死，你就干这事儿？就指着和尚鼻子大骂。你说这一骂，他母亲羞愧无地。然后呢？这天宝天天在家呀，早放学，这天刚擦黑就回来，就站自己妈房门口，我看这和尚来不来，把俩人给急的，最后这和尚也不敢来了。可是这徐氏夫人受不了了，借着有一次到庙里降香啊，找着纳云和尚跟他商量，说这小王八蛋小杂种不除，咱俩成不了好事。你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吗？俩人一商量，半夜三更潜回自己府地，把儿子给杀了，大卸八块之后藏到油罐子里搁床底下。这事后来被告到官府去呢，县太爷开始没拿当回事，扯淡，虎毒不食子呢，哪有这亲妈杀亲儿子，不可能。后来有人把证据，又什么阴魂托梦啊，这里头就有一些迷信的东西了啊。然后县太爷再审案发现了天宝的尸首，最后呢把这个奸夫淫妇绳之于法，这叫杀子报这个戏。可这戏里头呢，在台上啊表现什么大卸八块之类的吧，弄得血不连拉的。再一个，这徐氏当初这个京剧里头吧，演这种妖艳女子呢，有一个流派叫小派。小派呢，这个大师叫小翠花，真名叫于连泉，是个老爷们儿。可是那个扮相你看着比那女的还女的，那是真媚气。当时小派的戏呢流传很广，咱们现在也能看到。你像刚才我说这个赵宛成啊，包括荀派戏里头有时候荀小不分，你像这个荀卫生这派的戏里，像石玉卓呀，包括就是西厢记里边演红娘，他那些做派，因为小派主要是这种小花旦，养那种媚不唧的女子的多，所以这个戏流传范围很广。可是你这里头有凶杀，有色情，有暴力，还有血腥，而且当娘的杀儿子 就是为了勾搭成奸这点事儿，这是败坏社会伦理的。所以这个戏演完了，很多老百姓看得咬牙切齿，还有的人看色情这段呢有想法了，还有的人看凶杀这段呢产生一些恐怖恶心的心理，所以不利于社会教化。所以这个戏在民国那时候是禁戏，建国以后也不让演。所以这是官方禁止你的。还有第三种情况呢，那势力大的人他不让你演这个戏，你也没办法。为啥？他权倾朝野，权势熏天。咱听过侯宝林的相声《关公战秦琼》吧，说这戏班子到这个韩老太爷家里演，到山东地界演，唱什么古城会，唱关公的戏，把韩老太爷惹怒了。怎么的？关羽是哪儿的人呢？关羽是山西人呢。他山西人凭什么来我们山东地界逞威风？我们山东也有好汉呢，谁？秦琼啊，来赶紧唱山东的戏。到山东戏也有啊，你看隋唐的戏多了去了，像大伙儿知道三家店南起界都隋唐的戏吗？可是这个时候呢来不及办了，只能找人临时扮上秦琼，在台上跟扮好的关公俩人打，这叫关公战秦琼。这是个笑话，但说明什么呢？这人权势大了，也可以不让你演这不让你演那个。这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真实例子。你比方说这个咱刚才说男起界，女起界呢是玉堂春，苏三起界嘛，苏三离了红铜县，蒋申来在大街前。这个戏里有一句话叫红铜县里没好人，因为苏三在红铜县受的冤枉犯的案。结果到后来多长时间，红铜县这个地界不能演这个戏。为啥？你唱红铜县里没好人，那人红铜县人谁爱听啊？跟这类似的，我到这个当年九十年代我到牡丹江去采访，到哪儿呢？海林。海林的地方咱知道魏武山就在那儿。正好黑龙江省京剧团呢到威武山演出，我在底下看的，我觉得有意思。那台上演员唱那个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，而且这段戏你也知道，中国有个著名主持人因为唱这段戏出事了，那腔你也知道，老乡我们是当个楞个里个楞工农子弟兵。这一段收尾的时候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武山，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武山，戏里这么唱的。你到威武山地界，京剧团在台上唱，为的是扫平威武山，观众能愿意听吗？底下那鞋底下的蒲扇反都扔上去了。这我现场看的一个事儿，就这地方面有禁止的，那权力层面更很多。你像慈禧太后，她在宫里听戏，有几出戏是不能演的，什么呢？苏武牧羊啊，洪阳洞啊，不能演。为啥呢？慈禧属羊。你玉堂春苏三在那唱，我好比羊入虎口一去不还，这词儿现在你听没了。现在所有唱玉堂春的都是我好比鱼儿入网一去不还。为啥？慈禧属羊的，你羊入虎口你想怎么着，他不能唱。还有的挺奇怪，你要到山东曲阜，咱都知道有孔庙，孔圣人在那儿，孔庙里头演戏有一出戏是紧演的，乃出打金枝。你可能熟悉京剧知道，打金枝就是郭子仪的儿子郭爱娶了这个皇上的女儿，娶了公主，小两口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吵架，这郭爱一伸手把公主给打了，这可坏了。郭子仪说你敢打金枝玉叶，给你绑上向你老丈人请罪去吧。就这么出戏。说为什么孔庙别的戏都能演就不能演打金枝呢？那是因为当年呢乾隆有个女儿，这脸这有一个黑痦子，找个算命给看呢，说这是不利于父母，对他自己也不利，跟父母互相克。说咋办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将来嫁人呢，嫁着门第呀，能跟皇室一边齐，比王公贵胄都得高。这乾隆爷犯难了，上哪儿找？这普天之下皇族就我们家一个，总不能近亲结婚吧。这时候有人给出主意，说古往今来能和皇族并列的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家，从宋仁宗年间封衍圣公到现在也传了七十多辈了，你就皇上到孔庙见孔夫子你也得行礼。乾隆想可也对呀、啊、那把这孩子嫁那不行。为什么？满汉不通婚。当时怎么办呢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把这个公主啊送给当朝大臣于敏中当干闺女，就于敏中收了她当干女儿，然后她就算老于家人了，算汉族人了，你就可以嫁给老孔家。就这么的，这公主呢嫁给谁了呢？第72代衍圣公孔宪培。 衍圣公是宋仁宗年间封的，到这时候传了72辈了。您记住老孔家怎么传的呢？兴裕传继广，赵县庆凡祥，令德威垂佑。72辈是县，往下是庆，往下是凡，往下是祥，再令德。到第76辈，衍圣公叫孔德成，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了。这会儿传到72辈孔宪培，嫁给他了。嫁给他了，这公主是公主啊，但不能叫公主，都叫于夫人。所以曲阜这孔庙里头呢，衍圣公的府邸呢，就他的哥兄弟班班长大的到成年都得搬出住，唯有老于家人可以在这住。为什么？人家是公主家。那既然是公主进了曲阜了，到了孔庙里头了，你要是真唱南会演戏，说唱哪出打金枝，打金枝什么意思？就打着公主就揍她，那就不好，有伤和气，而且呢也属于失敬，人家公主在这儿，所以孔庙里头演戏不演打金枝，打金枝是禁戏。还有民国期间有个大总统叫曹锟，您都知道靠贿选上来，这位曹锟原来听戏呢挺爱听这个三国戏的，等他当了大总统了，他把两出戏给紧了。哪出呢？卓放曹和击鼓骂曹。你一听就明白他姓曹吗？卓放曹呢是曹操走背字的时候进中牟县，最后陈宫呢半夜能杀他，想来想去没杀他，以至于曹操最后得了天下。击鼓骂曹更是啊，把祢衡弄到江夏，祢衡一来气，把上衣一脱，赤身裸体敲鼓骂曹操，你这眼拙口拙心拙耳拙，把曹操一通骂。这两出戏设计老曹家人走背字，曹锟一听不爱听。他当了大总统以后呢，得卓放曹是禁戏，这个击鼓骂曹也不让演了。可是有意思呢，1924年冯玉祥进北京，把这曹锟给逮了，然后一直到1926年才把曹锟放出来。你不让演卓放曹，你被人家捉了放了2年多。哎，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。这就我说的呢，晚清民国时候禁戏三个来源：戏班子自个儿不演，官府不让演，权势大的人摁着不让演。有人说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，对艺人限制这么多，有时候也不合理啊，就反对一些这个恐怖暴力的黄色倒行，剩下那些你这么些禁忌怎么弄啊？所以这新中国成立以后没了吧？不是，新中国成立以后禁戏依然这个手段方法在持续。他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东北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说东北解放的早，新中国1949年10月份建的，东北在1948年大部分地区就解放了。当时文化部门就出台一个呢关于改革旧戏的通知。您可注意这个东北西北啊，现在咱们看呢比全国不少地区呢都穷，有这么一个特点，越是穷的地方啊，它越容易把国家政策给放大。你比方这国家政策它可能设置的政治好好的，你要小一点没达到效果，大一点矫枉过正出事了。可是越穷的地方越往死了听国家政策了，它就会把国家政策无限的放大。也就是说穷的地方往往是最左的地方。东北有一度禁戏禁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大概能演的戏啊，搁在一块都不到10出，剩下那几百出甚至上千出戏不让演了。因为你从旧社会过来的这戏里头，你比方说忠于皇帝啊，你这算什么呢？这等于是向反动派低头啊，你稍微守规矩这教条主义啊，你在反映鬼神的封建迷信呢，那能演就不多了。有的时候东北地区能演的戏连10出都不到，这我说京剧评剧更少，剩6、7出能演的。像杨三姐告状那都封建迷信，谁说杨二姐托梦那不可以。所以这么一弄呢，有的地方索性啊把戏班子解散了，让艺人下乡种地去了，懒政嘛省事嘛。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反而愈演愈烈。